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0月12号，公元2010年11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两名西藏商人被判重刑；美国国务院报告谴责西藏严重缺乏宗教自由；自由之家称中共威胁亚洲民主化进程；达兰斯拉举行昂山素季与亚洲前景研讨会；一流亡藏人荣获纽约最佳参旅业荣誉。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2008年西藏境内爆发反中共同志示威游行活动后，随意拘禁和判刑藏人的事情层出不穷。近日又有两名西藏商人被判重刑。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新闻声明指出，中共公安人员于2009年以指控涉嫌政治罪，强行拘捕的来自西藏山南地区措那县觉拉乡的经商藏人索纳巴卓和扎西多加，被关押1年多时间后，近期被判处重刑。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奔莫朗今天18号向媒体记者表示，位于藏印边界地区的西藏措那县的个体经商户索纳巴卓和扎西多加，于2009年中期突然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后，一直杳无音讯。该中心近日得到的可靠消息证实，西藏山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10月以指控危害国家安全罪对经商藏人苏纳巴卓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对扎西多加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
苏纳巴卓来了，比如说中秋落居然的你这是都给了龙啊所要听见见你去查的下。
加班莫朗还介绍了这两名被判重刑的藏人的简历。他说，
苏纳巴卓来都查下那3年底了，那从军去了蒙古主要的拉巴多共产党员的登门解释下。
目前这两名被判藏人关押在拉萨市一座监狱中，其中苏纳巴卓于1965年出生在措那县觉拉乡，初中毕业后于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一直靠经商为生，曾帮助当地贫困藏人提供医疗服务、维修寺庙以及为当地贫困孩童提供衣食和学费等，并荣获当地有关部门颁赠的优秀社会服务奖。另一位被判刑的藏人扎西多加现年30多岁，是西藏山南地区措那县觉拉乡一名个体经商户。加班木兰表示，
他们到了地拿了了，并没什么双子去了，卡所说他听见录音说多年，才算安德罗啊，就这个听见单边的就查得下。
2010年，中共政府加强管控境内藏人的一切言行之外，对2008年和2009年拘捕的藏人进行判决。2010年1月至今，已有35名藏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院昨天17号公布2010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强调在西藏人严重缺乏宗教信仰自由权，并批评中国政府变本加厉在藏区实施各种打压行为。美国国务院在其报告中就有关西藏的部分指出，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和其以外的藏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关注藏人独特的宗教文化和语言遗产是否得到保障和发展，以及他们的基本人权是否得以维护。报告批评中国当局在各藏区限制宗教信仰自由权。报告说，特别是在重要的宗教节日和敏感节庆期间，这种打压程度持续加大，当局将佛教寺院视为分裂活动场所，不断骚扰僧尼，削弱达赖喇嘛的影响力，迫害宗教领袖，强迫僧尼接受爱国教育及污蔑达赖喇嘛，甚至在各寺院限制僧尼数量。这种压制行为自2008年西藏事件后变得更为严厉。报 报告说，中国当局仍指控达赖喇嘛是2008年西藏事件的幕后主使人，新任西藏自治区官员形容达赖喇嘛是西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西藏试图前往印度达伦斯拉聆听达赖喇嘛传法的僧人、尼姑和普通藏民在申请签证时遇到障碍。中国当局还在藏尼边界加强警戒，以防藏民越境出逃。今年四月玉树地震，当局还打压僧侣为亡者举行的祈福法会。此外，藏人在西藏仍持续受到社会歧视，包括被拒绝入住旅店。尤其在今年10月1号的中共建国60周年和今年4月30号到10月31日的上海世博会，这种对藏人的歧视现象在北京、上海和成都等大城市中严重发生。该报告还列举了诸多西藏政治犯名单，包括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登兹德烈仁波切、瀑布次仁仁波切、荣杰阿扎等，强调当局对藏人的迫害行为有增无减，并指出在2009年和2010年很多小规模示威活动仍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发生。报告强调，美国政府鼓励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尊重宗教自由，允许藏人维护和发展他们的宗教传统。报告说，在写这份报告期间，美国外交人员共计五次访问了西藏自治区，但是地方官员时常阻挠美国外交人员在藏区同藏人公开会话。报告说，美国政府一向致力于阻止宗教破坏和歧视，并同当局讨论个案，要求对特别事件提供更多信息。美国政府将继续敦促中共领导人同达赖喇嘛和其代表展开建设性的对话，讨论有关在藏区实施的政策对藏人的宗教、文化、生活和环境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与严重影响。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每天向你播报没有偏见的15分钟的新闻及其他讯息的华语节目。本台从11月9号开始更改了播报时间和频道，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8点30分广播波段 11.575 千赫上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重播时间为北京时间晚上9点30分到10点之间，在广播波段 7.485 千赫上分别播放，敬请留意，谢谢。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观察全球各国人权及自由状况的美国自由之家研究主任瓦克尔于本月14号表示，亚洲民主化趋势备受威胁，原因在于亚洲新兴民主国家基础不够坚固，而另一原因则是中国强大的影响力所造成。据台湾日报消息，应美国福尔摩沙基金会的邀请，自由之家研究主任瓦克尔在发表演讲时指出，民主深化在亚洲十分艰辛，有些新兴民主国家正受到极大的压力与挑战，让民主自由退步中，其中包括印度、台湾、南韩和印度尼西亚。他指出，中国是压制新闻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虽然近年来中国网络得到发展，但是新闻自由度，尤其是政治议题，却受到空前的高压控制。尤其许多民众因为异议反对而遭到逮捕、失踪等案件层出不穷。中国对于媒体控制的无形影响力、施压力度也在世界各地增加。瓦克尔强调，自由之家的报告不是考量经济发展的成果，而是侦测政府对人民感受自由的开放度，所以想要运用经济力量去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钳制新闻开放所造成不良的影响，不仅是威胁人民权益，也值得任何国家密切关注。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在地方西藏儿童村日校大厅举行昂山素姬与亚洲前景研讨会，向日前被缅甸军政府释放的著名民主领袖昂山素姬女士表达祝贺的同时，就以她的获释对未来缅甸实现民主化以及完善亚洲前景方面进行了讨论。 昂山素姬与亚洲前景研讨会于昨天17号下午4点半举行之际，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西藏妇女会研究员夏尔令达珍以及93运动秘书长冈拉姆等女士为主，约100名西藏妇女一起观看了由主办方特别播放的有关昂山素姬争取民主、自由与人权的纪实影片。
Even if their run is actually longer because it is a non-violent approach.
93运动副主席卢卡强在仪式上发言时表示，虽然我们没有与昂山素姬同洒热血，但是我们却与昂山素姬同流热泪。昂山素姬获释之日也是我们藏人共同欢庆之日，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着屠杀，而昂山素姬带领的缅甸人士也在他们的土地上遭受着屠杀，因此我们感同身受，同流热泪。
卢
卡强表示，缅甸军政府虽然已经释放昂山素姬，但是软禁这位民主领袖就是非法行为，因此不会向这个独裁政府表达感谢。他说，仅受民主与外界压力而释放这位知名人士并不是正面的改善，类似事件我们坚决予以反对。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表示，这次缅甸军政府释放昂山素姬是因其政治形势和政治需求而做出的动作。她说，我认为昂山素姬获释是当局的一个不良计划，他被拘捕期间的影响力和能力是不同的，现在释放他是作秀给国际社会，表明在缅甸进行了大选。
他的录制权用到了，怎么令了对岸听到了，有的全部全部赢死了。
此外，西藏妇女会研究员夏尔林达珍和93运动秘书长冈拉姆分别发言，对昂山素姬毕生业绩给予赞赏的同时，呼吁藏民也要以他的斗争精神为榜样，并指出他虽然已经获释，但是缅甸军政府仍关押着2500多名政治犯。缅甸著名民主领袖昂山素姬为争取缅甸实现民主和自由，在过去21年中有15年遭到缅甸军政府的软禁，他于本月13号正式获释。昂山素姬向外媒表示，军政府对他的软禁是非法的，他的获释并不代表军政府的立场软化，而是纯粹因为软禁力届满，当局不能再延长，别无其他原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曾两度入围纽约市大苹果之星奖提名的流亡藏人托天希热正式荣获本年度纽约市大苹果之星奖。美国纽约一年一度的参旅业荣誉大苹果之星奖颁奖典礼于近期在位于曼哈顿的会展中心举行，纽约市酒店协会会长费兹帕特瑞克正式向旅美流亡藏人托天希热颁发了本年度纽约市参旅业大苹果之星奖。来自纽约各地的400多名参旅业人士出席了颁奖典礼。获奖的流亡藏人托天希热出生在尼泊尔切尔萨地区，1998年开始定居美国，目前在纽约市东门大厦酒店工作。他也是纽约地区保护动物支援小组的创始人之一。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唐丹红推特辩论移民西藏殖民者藏污的权利。你在大清脸言论的自由多没有，你我也不过是墙外逞口舌之快，可是有金珠妈咪枪炮开道，你就大谈迁移权了。你的自由迁徙权是建立在藏人国破家亡的血腥基础上的，就算你目前在那里不犯大清的任何法，但是并不光彩干净。你自己说当年若非被逼，孙子才迁去，那会儿你很有人格，现在要你征求一下别人的同意，你就人格减低了。你觉得当一个占领者很有人格吗？要求占领者退出天经地义，尽管对你个人来说是生活所迫，当然出于对个人权益的同情，人家可以批准你的合法移民请求，那是你轮回成为少数民族，也许你怕的是这个。但是民主体制中的少数民族其权益是会得到保障的，你可以研究一下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什么制度。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